第六章，在迦太基的奥斯定。巴特里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物产给莫尼加，虽然他生活上所需要的不多，但他还必须照料奥斯定。他有办法省吃俭用的供给奥斯定在迦太基一切所需吗？罗马尼乌斯了解他的烦恼和焦虑，告诉他不用担心。他说，他在迦太基有一栋房子，若奥斯定有需要，就让他住在那里吧，这就可以解决住宿的问题了。至于其他的，罗马尼乌斯继续说，身为巴特里的好朋友，他有义务要善待巴特里的儿子。他恳请莫尼加让他暂时提供奥斯定如父亲般的协助，直到奥斯定可以完全自主地展开自己的生活为止。罗马尼乌斯自己也有一个小孩，名叫利森提乌斯。若莫尼加也可以善待他的小孩，那他们之间就算扯平了。终其一生，母子二人对这位慷慨朋友的及时救助一直心存感激，而反映在利森提乌斯身上，他的感受也十分深刻。在奥斯定的忏悔录里提到，是你，罗马尼乌斯，在我还是迦太基的一个穷学生时，向我开放了你的房舍、你的积蓄以及你的心。是你在我承受丧父之痛时，以你的友情安慰我，以你的忠告引导我，并用你自己的积蓄支助了我生活所需。莫妮加悲伤地哀悼丈夫的过失，但她并没有因此封闭自己，她关爱并怜悯有需要的人，在安慰别人的同时，她也忘去了自己的悲伤。在教会里，丧夫的基督徒寡妇仍然可以在许多事上贡献自己的心力，比方说医院里就十分需要他们。这些机构受限于经费，都只是一些小建筑，且无法容下太多病人。那些献身的妇女们在看护和洗劫病人方面做得十分成功，他们也负责清理病床和打扫病房的工作。他们的服侍不仅止于此，就如同亲自侍奉耶稣的身体一样，他们恭敬地为亡者准备丧葬的一切。你们对我最小兄弟中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。莫尼加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去服侍、去照顾这些病患。在他为病患洗身着衣时，他会发自内心怜悯地亲吻他们的伤口。所以每当莫尼加来到时，病患脸上都会露出期待的喜悦光辉。他们都叫莫尼加妈妈，这再适合他不过了，因为他带给病患们如同母亲的爱与关怀，他就像是这些病患的妈妈一样。对其中一些终其一生根本不晓得什么是怜悯和关怀，一生都活得像个奴隶般的可怜人们，他们终于感受到基督无私的大爱。这要比数小时的说教令人印象深刻。在医院里，这些寡妇们还有其他的工作，他们要帮助那些贫困的人，使饥渴的人得到饱足，使那些衣不蔽体的人能有温暖的衣物。莫尼加总是会将那些孤苦无依的小孩们聚集在一块，跟他们讲述天主的道理。对于十分贫困的孩子，他会把他们留在自己家里，亲自喂养他们，亲自为他们添加衣物。他总是对自己说着，若我能为这些人尽到一些母亲的责任，天主应该会可怜我，并将我的儿子引导回来。若我尽我所能地教导他们认识天主，并以天主为父，那天主也会帮助我 看顾我儿子的。以前有一个习俗，每到某些圣人或殉道者的节庆，他们都会准备一些食物，到那位圣人的坟前瞻仰朝圣。大伙儿会聚在墓园里，一起分享信仰，缅怀那些高尚的灵魂，主的忠仆。因为一些弊端的缘故，这个习俗后来被废止了，但莫尼加终其一生都遵循这个习俗。每当莫尼加准备了这些食物时，从不自己享用什么，却把所带的都给了穷人。常常他宁愿自己挨饿受冻，也要让别人得到衣食上的温饱。他对祈祷的热爱现在也更明显地表现出来。每个早晨，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待在教堂里一个固定的角落，参与弥撒圣祭。每个晚上，他也会待在圣堂里，静静地和天主交流。在他所归的位置，因为他的泪水常常都是湿的。长久以来，他的祈祷一直没有得到天主的响应。她的丈夫巴特利现在已经在天主怀里，可是她心爱的儿子奥斯定仍然在黑暗里摸索着。但她仍然相信，在迦太基，奥斯定一定会一切都好的。她不会满足于世俗的喜乐的，她高尚的心灵和出众的才智一定会引导她去追求更高尚的喜乐，回到天主身边的。可是当他一想到奥斯定的恩宠被浪费，良知被践踏在脚下，甚至回绝天主的光照，他的心又沮丧了。不，唯有依靠主才有希望，也唯有他，莫尼加可以完全的信靠。他有无限的慈爱，并充满拯救的大能。他也曾经应允过，他绝不会失信于信靠他的人。唯有在他脚前，莫尼加可以淌着泪水倾诉心中的痛苦。当与别人同在时，莫尼加总是一如往常的祥和，充满希望，甚至充满喜悦，随时准备好要帮助他人，安慰他人。直到他死后，大家都觉得他非常有帮助别人的恩宠。他从来不向人说教，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听人说教，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一股很强的吸引力，将人灵引导向天主。同时，在迦太基的奥斯定正努力为自己的梦想打拼，关于他的口才和理解力似乎远比他想象的还要杰出。他在修辞学方面是班上表现得最好的学生，老师给了他几篇亚里斯多德的论文，希望他去修习。他说，那些文章如此的深，即使在最有经验学识的教授帮助下，仍然只有少数的学生可以看得懂。阿斯丁非常渴望能有机会接触这些伟大的作品，并进一步去研习了解它。他后来发觉，这些论文对他来说其实并不难，他甚至不用别人任何的解释。在几何、音乐和他所修习的所有学科，状况都一样。这位19岁的年轻天才只有在一件事上感到困难，那就是当他在教别人时发现到，这些对他来说十分简单的东西，对别人却异常的困难，他实在没有办法教下去。关于奥斯定，有些事令人很感兴趣。虽然他自己在忏悔录里说道，他非常骄傲也充满野心，但似乎他对自己的才能表现得非常含蓄且有所保留。 他有另一个才能，就是可以吸引并交集到真诚信实的朋友。他在谈话中散发一种魅力，可以吸引他的同伴，甚至比他年长者到他身边。若是一般的母亲，一定会很以这样的小孩为傲，但莫尼加看得更深。他相信因着高尚的心智知识，一定会将人们引导向天主。他也因此希望天主必会利用奥斯定这一项杰出的才能，救他脱离黑暗。虽然西塞罗这位高尚的哲学家是个异教徒，但却因他的缘故唤醒了这位年轻人对智慧的渴望。奥斯定已经开始觉得这些世俗享乐的最后还是虚空。他自己写道：主啊，我曾如此的渴望能跨越世俗的一切去接近你，但我并不知道，其实你已早在我内做工了。在我的热情因为一件事而冷静了下来，他继续说着，就在那里我找不到基督的圣名，也就是这个名号从我母亲的奶水里深深扎根在我心里，将我引导了回来。任何的教条即使再流畅，文词再优美，看似真，只要没有基督的名号蕴藏在里面，都无法使我信服。于是奥斯定开始接触圣经，但就他的感觉，这些经卷似乎比不上西塞罗的作品。他写道：因为我的骄傲轻视了书中的文字，我的才能反而无法看出书中真正的内涵，唯有以谦虚的心才能领受其中的真理，而我却放不下自己，心里只有虚荣，因为我认为自己是杰出的。也就是在这段期间，奥斯定开始接触到摩尼教，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也曾经一度吸引了他。这一派偏激的异端起源于东方，然后慢慢地传播到西方世界。他的信徒们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组织，组织里充满了符号和暗语、阶级以及入会仪式。为了欺骗并吸引基督徒，他们使用基督宗教的术语来传讲，讲到内容却和基督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们最独特的一点大概就是对教会的仇视。奥斯定在摩尼教里待了九年，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曾这样描述：您知道，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陷入这些人的掌控里。他们宣称单单用纯粹的理智要将我们从错误中解放，引导我们归向真神，不需借由各式各样恼人的权威教条。他们宣称我们将迷信当成信仰，并盲目地灌输着迷信的脑海中。他们并不会强迫大家去相信他们所讲的，除非经过充分讨论和理解证明那是真的。就因为这样，才使得我舍弃童年时母亲培育的信仰，跟随他们达九年之久。谁不会被这样的保证而吸引呢？尤其是像我这样充满骄傲、爱好争辩、渴求真理的年轻人。于是他们就是这样找到了我。这就是摩尼教所承诺的。奥斯定在他们中间还发现了一些事，他写道：他们不断重复地提及真理，真理，但在他们中间没有真理。他们所教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不仅仅是关于你，我的天主，唯有你才是真理，甚至关于所有世界的一切，你的受造物，他们所教的都是假的。 他们的教条其实也十分繁多。至于他们的讲师们，奥斯定发现他们世俗且好辩，而且极度自傲。摩尼教最吸引奥斯定的一点，是他们宣称一个人不必对自己所犯的罪负责。这项教条对那些没有勇气改过自己坏习惯的人来说十分有吸引力。我那时的心智就是如此。回顾他这一个时期的生活，他在多年后总结道，如此低下，如此被肉体所蒙蔽，连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。